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再度来到各位的当中，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想继续接着我上次在这里的分享啊，继续这个题目。但是呢，大概我想已经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吧，差不多了哈。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了什么吗？可能我自己都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花一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拓展你地平线这个所讲的到底它的内容大纲是什么。在上一次我们用了同样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最主要是讲到说，我们保罗他对我们的教导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不是一个外表的仪式，不是一个外表割礼的问题，而是一个心受割礼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有这一层的认识，帮助我们从神学的教义上，从圣经的教导中，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知。那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我相信各位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不是因为是一个要求，是一个规定，是因为我们从我们的内心里头真正对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有这样子的一个敬畏，有这样子的一个爱戴。所以我们礼拜天来这里与众圣徒们一起来敬拜歌颂赞美我们神，是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来献给我们的神。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不是一个教义。虽然教义教导我们是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们是从内心的深处，我们愿意，我们渴慕，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真割礼，这是一个心所受的割礼，这不是一个外表的仪式，这不是一个仪文的要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真割礼的状况，在这样子一个真割礼之下呢，我们会保罗产生了什么变化？保罗产生了他价值观的变化。从一个物质个人的层面，他可以看到属灵永恒的层面；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层面，他看到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层面。所以你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所带来价值观的改变，带来人生观的改变，带来宇宙观的改变。所以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享受神的恩典，我们的人生观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而被调整。以前我们是为自己而活，今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活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这一位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我想这是上一次我大概花了差不多有50分钟的时间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那今天呢，我就不再重复了。那我想今天我接下来要讲的是说，我们对神的认知，我们怎么样来扩大我们对神的认知。所以各位曾经想过，当我们讲到保罗讲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你们都认识现任的美国总统吗？我知道现在马上就要到竞选，我不是要谈政治啊，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你们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叫 Bush。 那你们认识他吗？你们不认识他吗？你们住在美国这国家，你们可能不认识他呢。好，所以有人讲说，只有单方面的认识不叫做认识。我想我们对这个认识会有很多的想法，可能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美国总统，名字叫 Bush， 我们可能从报章杂志，从媒体上，我们对他的事情有很多的怎么讲知识，因为我们读报纸看的新闻上面常常会介绍这个总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样的知识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 data。 所以刚刚各位都很有智慧，所以呢，在回答这问题的时候呢，都回答得很好。这样子的认识 是认知里头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不是一个认知的全部。所以我要是接下来问你们说，他到底喜欢什么，他喜欢吃什么，可能的话我们的对这个问题呢所能回答的就相对的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要跟他住在一起嘛，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所以认识的里头呢有分好几个层面，通常对我们而言，我们把认识这个字，假如我们翻开字典我们查一查的话，我们会发觉这个字可能是翻成 understanding， 可能翻作是 know， 知道，可能它的名词呢叫 knowledge， 是一个知识。所以呢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呢，他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information， 或把它当成是一组的 data， 叫做知道。这是在希腊式的思想里头，认识是在讲这个层面，讲到我们对事情的分析，对事情的了解所产生的一个知识。所以我们对一群数据在我们面前，我们透过了分析，透过了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认识这一群数据。但是在希伯来文里头呢，这个认识它有更深更广的层面啊。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第一个层面所讲的，讲到的认识，它可能是讲到一个知识性的认识。特别当这个字用来指我们信仰，用来对神的认知的时候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层面。那这客观的层面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对神的知识呢？我们可以从神自我的启示当中，从这一本圣经的里头，我们可以得到对神的认知，对不对？因为圣经中从创世开始一直记载到约翰的时代，他把神所做的一切作为记载在圣经的里头，他透过了圣经向我们启示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呢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可以开始对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有某些层面的认识。那除了我们自己读经以外呢，我们礼拜天来聚会，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之后呢我们上主日学也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弟兄姐妹的见证中，我们从弟兄姐妹的经历里头，我们也可以对神有所认识。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想有更深层的更深入的认识呢，你可以上这些神学的课程，他帮你整理好，所以帮助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位神从圣经里头所启示的这位神呢介绍给我们。但这样子的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层面？是一个客观性的层面，对不对？所以你读了圣经你就真的很知道这位神吗？可能跟着真正的知道之间还有一个距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认识这个人可能是我知道这个人，我认识这位神可能所表达的是一个我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但是他这位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这个层面呢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客观的层面，客观的认知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认知的根基。假如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是从圣经中的启示来认知神的话，我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哦，那个石头可能也是神，我看到的月亮可能也是神，我看到的星星可能也是神，我们把万物都可以当成神了。这样会产生什么问题？产生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主，有很多的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翻一段经文来看，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讲到这个认知的重要性。假如我们缺乏了这个客观的认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翻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在旧约圣经，在大先知后面，假如各位对但以理书比较清楚的话，它就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假如你一时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我可以等你，或是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帮你稍微看一下，帮助你。何西阿书的第四章， 哇，还是我们这位同工比较快啊。圣经中的66卷书他都很清楚。何西阿书的4章6节，这一节经文里头，让我们来听听看神怎么透过了先知何西阿对他百姓所说的话。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怎么样，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掉神的律法，我也必忘掉你的儿女。哇，神讲的话是非常严厉严肃的一段话。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为什么没有知识会灭亡呢？你看他记载在第12节，他讲到，我们可以从第10节来看好了。第10节讲到，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行他的命，奸淫喝酒，并新酒夺去了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的迷失，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所以当我们在生我们当我们对神的知识缺乏的时候，你看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表现。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求问木偶。我们还会怎么样？我们会做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神透过了先知何西阿对当时那个世代的百姓所说的话。他对祭司怎么说？他说，祭司越发增多，第7节，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你看到没？当祭司对神的认知缺乏的时候，这个国家通国整个以色列就走向了灭亡的道路。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神的认知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同工们，我们站在一个负责教导的位置上，站在一个负责带领的位置上，我们对神假如没有知识，我们怎么样带领神的教会呢？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提醒。当我们对神的认知，对神的话语不再有渴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带领神的教会，因为这样子的带领，你只会把神的百姓，只会把教会带向了一个歧途。你没有办法把教会，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二点，当神的百姓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知识，不认识圣经所讲的，他们的生活中就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拜偶像，充满了各样贪婪的罪。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神说，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怎么样？而灭亡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神透过了先知何西阿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今天神透过了圣灵对我们众人说，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也是同样会灭亡的。我的民是谁呀？就是在座的你，在座的我，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对神有认知吗？你们要做一群灭亡的人，还是要做一群存活的人？假如你要做一群远离灭亡能够存活的人，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假如圣经在我们的家里头只是一个装饰品的话，也许从今天我们聚会完以后，赶快把圣经拿出来干什么？不再把它当成装饰品，我们要来念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头怎么样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所以不要做一群没有知识而灭亡的人。弟兄姐妹们，千万记住，神的话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回应。所以我真是巴不得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是爱慕神话语的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很忙碌，从早晨起床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睡觉闭上眼睛，我们的头脑不断的在忙碌，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忙碌。因为每一天的生活就像打仗一样，特别是现在的美国的经济又这么的不景气，公司里头呢本来五个人该做的事现在只有两个人去做它，本来上班八个小时就可以了，现在可能加班到十个到十二个小时都还不够，没有办法完成每天要完成的工作。所以忙碌成为我们一生的标志，成为我们生活中你我口头上所常讲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从我们的心忙，从忙碌我们到眼忙以后呢，我们会到我们的心也忙碌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注意，我知道忙碌让我们没有时间，但是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你忙碌是为了生存，我忙碌也是为了生存，但是我们生存到最后我们却走向灭亡的道路，你觉得这样子的生存有价值吗？我觉得这样子的生存没有价值。神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的生活再忙碌，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有安息，所以我们要学着努力进入神的安息里头。让我们首先学习的就是努力来读神的话语。所以我给你们第一个挑战，也是跟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好不好？我们每天都有时间来念神的话语，做得到做不到？我看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默默不语。当然我相信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我心里头是何等的盼望你们，也盼望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认真读神的话语的人。否则的话，我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什么样的结局？灭亡的结局。神拣选我们不是要我们灭亡，神拣选我们是要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活得更丰盛。丰盛的生命是在于认知这一位神，在于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认识。我的女儿去年受洗，受洗完我心里头就很盼望说，有一天她能够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受洗，她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就去逗逗她。我们是13岁才可以，孩子到13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受洗。那所以有一天早上呢，我就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就去问问他，我说利安娜，你受洗了？他说是啊。我说耶稣在哪里啊？女儿看看我，拍拍他的心，他说耶稣在这里。我说 It's wonderful， 耶稣在你的心里头。我说那好不好，把住在你心里头的这位耶稣介绍让我认识一下好不好？我说我心里头也有一位耶稣啊，我们看看我们这两位耶稣是不是同样一位耶稣。那你要看看我，看一看看一看。他说 Dad， 他用英文跟我说 You are crazy。 他说你是一个很疯狂的人。我说为什么你说我 crazy 呢？他说你知道吗，没有人见过神呢。我说是吗？我他住在你心里头，你居然没有见过他，你怎么可以让他住在你的心里头呢？哦，我那女儿说，对，你真的是很没有知识，很没有文化。真的，走离开那房间，过一会儿跑进来，手里头抱着一本圣经。对，你知道吗？你要认识的耶稣都在这里。他讲的没有错嘛，我要认识的耶稣都在这里，他认识的耶稣也都在这里，但是在这里的耶稣是不是在这里呢？对一个13岁的孩子而言，我知道他刚信主，所以呢 他对神的认知，对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认知是非常的有限。那我今天跟他的这一段对话呢，我只是想来跟他诉说，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是只是在一个圣经中的认知而已。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坐下来，坐在我旁边跟我说， Daddy， 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跟着圣经中所讲的这位耶稣是很像的耶。哇，那我的心里头就会得到更多的满足，因为我知道他就开始经历神。所以呢，这里就带入了我要讲的第二点，认知有客观的层面，是从神的启示当中透过了神的圣经来教导我们，从文字的记载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一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但是认知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一个主观的层面，是透过了我们的经历我们来认识的。我相信我们从读文字上的学习我们可以来得到知识，但是我们从经历的当中我们一样可以有很好的学习。我记得我儿子那个时候两岁的孩子啊，在是很调皮的孩子，你跟他讲说要做什么，他就你跟他讲不要做什么，他就一定要去做什么。你看看在教会里头有一个什么东西很多呢，就是那个插头啊，插座很多。所以呢，两岁的孩子的高度呢，有的就是这么高，有的在那走走呢，他就很想去摸那个东西。那我就跟他讲说不要摸，这个东西很危险。可是呢，对于一个两岁的孩子而言呢，你不能跟他解释摸这个东西里头有电，电有电子，还有中子，还有核子，你摸到了以后呢你会怎么样，你摸到了以后你会触电，你会全身麻痹，你会心脏受不了。我要是跟他讲那么一段大道理的话，他听得懂他听不懂，他听不懂啊。所以这个做父亲的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摸这个东西，对你而言是危险的。但是孩子听不听？还是不听的。所以呢，他就常常那个手呢就要去，那个小手就刚好要去碰那些东西。最后没有办法呢，我们看到这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买了那个一个塑胶的那个安全保护的那个东西，把它给放在那里。我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有一天下午，我跟我太太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就听到我们家的那个客厅那里有一声尖叫的声音，哇！我们两个听到了以后呢，心里头吓了一跳，飞奔从房间里头出来，干什么了？我看到我儿子那个脸，眼泪流着，那个小手举在那里，我说干嘛了？他指着那个东西，他给我看，哦，你看那小手上面还黑黑的，那个皮啊，被因为去摸那个东西啊，被烧黑了。感谢主他没有事。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父母亲不好说什么嘛，他已经都这么痛了，你不能打他几个屁股说跟你讲你都不听，我不能讲啊。我就抱着他，我说一定好痛哦，帮他把手手洗干净，擦了一点药。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想这大概是机会了，我就跟他讲说，来，他说他就跟我走，我说来，我们一起来摸这个东西好不好？我就是他是手就这样抓回来，他不要摸。你看看，透过经验，他学习到了没有？啊，他学习到，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这个做父亲的跟他解释了这么多次，他听不进去，他自己去摸一次以后，他就一辈子都记着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一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我们在生命中可以经历的神。所以当我们经历神，我们就会在主观上，在主观的层面对他有所认识，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摩西对神说，摩西，神打发摩西跟他说，去把以色列人所领出来，到法老的面前，把我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摩西怎么跟神说？他说告诉我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写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左右？但是神怎么回答他呢？神对他回答说， I am Who I am. 这个回答好像对摩西而言，摩西实在是很难想象。他说我是你祖宗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就是我，我的名字叫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对摩西而言，耶和华这三个字对他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的。神说我是耶和华，走，你是耶和华，所以呢，但是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这个时候你看摩西对神的认知是怎么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章，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来，我请这个，我请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来，请。摩西说，
你禁止这话，我使他和他臣心上命，为了外邦人中间的钱或者这些神体，你定要叫你将我在外邦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神讲说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之前，神告诉摩西说他要怎么样，他要在法老面前要行神迹奇事。所以在这里对摩西而言，他对神的认知是怎么样的一位认知？他是透过了神的作为来认识这一位神，对不对？这样的认识，他就知道耶和华这一位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到底是一个有没有能力的神。所以通过了法老，神在法老面前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摩西对神的认知是怎么样？他知道这一位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法老的能力是胜不过神的能力。所以你看，在主观的经历当中，摩西就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位值得人敬畏、值得人害怕的一位神，因为他的能力。所以在这样子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可以让我们生活里头来经历的一位神。所以圣经中里头有很多其他的例子，讲到神的名，讲到介绍神的名字的时候，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人因为经历了神，他把这一位神做了一个描述。你们还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被捆在台上，燔祭台上要献祭，但是神说不可加害这位童子，所以亚伯拉罕没有下手，以撒的生命得以保全。但是燔祭的这些柴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呢，燔祭的祭物在哪里呢？所以亚伯拉罕抬起头来一看，看见有一只羊两只脚扣在那里。亚伯拉罕怎么说这一位神呢？他说神的山必有预备。所以神是一位怎么样神？他给了耶和华神一位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对啦，耶和华以勒的神。耶和华以勒是在人经历神作为之后，人对耶和华名字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就跟着这个经历有一个配合，给这个名字带来了一个实质的内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他不断的经历神的全能，不断经历神的作为。还有没有？我们讲到耶和华神，是他们称他为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 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是讲到哪里？讲到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人打仗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带领，他们得胜了以后，因着神对他们的带领，所以呢，他们给神取了个名字，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 banner， 是我这个军队的这个旗帜，只要有这个旗帜在的时候，我的战士就一定打胜。这是人经历神之后对神的一个回应。当然圣经中这种复合字的名字还有很多，讲到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更在诗篇里头，是不是有很多的 诗人写道，你是我的高寨，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避难所。这是什么？这是人对神经历之后对神的一个描述。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呢？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彰显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你说好了，你讲了这么多，讲了神是一位可以经历的神，好像在我的生活里头我不是很常经历这一位神，那我该怎么办呢？圣经中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来经历神呢？其实圣经中讲得很清楚，有两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思考。其中第一段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这一段经文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但是呢我们通常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所注意的是比较前面第28章第19节。第20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我就怎么样？当我们去做，神就怎么样？常与我们同在。我们通常讲大使命，我们所讲的是前面的这一段，但是神在这个大使命里头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 The promise 是什么？是与我们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讲的话算不算话？神是不是信实的神？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当使徒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神有没有与他们同在？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他在美门口医治那个瘫子，瘫子的脚得到医治，是彼得有能力医治，还是为什么这个瘫子可以得到医治呢？医治的是神，能力是来自神。所以神说，你奉我的名去做这些事情，我就与你同在。我同在的证据彰显在哪里呢？彰显在这医治的上面。彼得没有能力，彼得跟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人，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除非神的能力透过了我们，否则这些事情不会成就。所以彼得经历了什么？彼得经历神医治的大能。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头，被关在监狱里头，他们半夜歌颂赞美神，地大震动，监狱的门打开了。保罗跟希拉为什么可以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他们奉神的名到外邦去宣扬神的福音，神就按着他的信实，按着他的应许，我与你们同在。你看到这些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这就是神同在的表记。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愿意来服侍， 当我们愿意在教会摆上，当我们愿意去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他可以透过了我们这样一颗愿意的心，把神的爱，把神的怜悯，把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带到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神的器皿。神对使徒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今这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没有理由说，哦，那是对张弟兄说的，那是对某某姐妹说的，那是对某某弟兄说的，哦，他的歌声唱的比较，他的歌声比较好，所以那是他应该去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还需要再度的思想，神愿意我们每一位人都能够经历他。所以我鼓励你们，当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看到教会群体需要有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赶快举起手来，我愿意，我愿意来参与，好不好？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看我适合做什么？让我们带着一个这样子的心来教会里头来参与来服侍，我，你必定会经历神，因为这是耶稣自己的应许。不是只有到远处去传福音，不是只有到远处去宣教，近处的宣教，教会的教导，在各种层面中，神都可以与我们同在。不要放弃这些机会。当我们什么都不做，当我们在家里头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基督徒，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光景，因为你已经与神的福分分离了。神的福分在哪里？可能我们求的只是一个生活上的丰盛，但是真正神的福分是在于我们对神的经历，在于我们对神的认知。还有哪一段经文？还有另外一段经文记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三节。翻到了，我们要一起来念，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太人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另外一个神给我们的 promise。你要经历什么？神说，你就遵守我的道。这是很简单的事情。遵守我的道不是只是礼拜天的事，遵守我的道是 724， 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每一个层面的事情，是每一个时刻的事情。我讲一个见证给各位听，讲到这见证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头也是蛮惭愧的，因为这已经是有一两年前的事。在我这个成为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我的牧长们就教导我要祷告，你要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为你个人的灵命祷告，为你家庭祷告，为你的服事祷告，为种种的事情祷告。对我而言呢，这些祷告我都尝试着去遵守它，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就常常忽略到了，我很少花时间为我自己的工作祷告。我在想说， 我不之所以不为我的工作祷告，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可能是我自己的骄傲，这是我后来的反省。我说，上帝拯救人灵魂，那是你的事情啊，那是一件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啊。但是我的工作，那是我的工作哎，你知道吗？我本身是学化学的，我在大学念了4年化学，我在研究所又念了几年这个化学，然后研究所念完了以后又做了研究，所以在我一生在求学的阶段，就是为了念化学这个阶段呢，大概有9年到10年的时间。你觉得9年到10年的时间，虽然我不是一个专家嘛，我也最起码我也懂一些东西嘛，所以工作是我的事，这拯救灵魂是上帝你的事，所以我很少花时间为我自己的工作祷告。有一次我们公司我们的那个组所做的一个计划要做动物实验，我被指派说我要合成这个化合物要来做动物实验。我看一看，我说啊，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这个实验我以前类似的实验我以前做过了，所以呢我就满怀的信心，我说跟我老板讲说啊 It's nothing， 我们可以很快就做完了。老板说，你确定吗？我说我绝对确定，因为你看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反应。那老板说 OK， 那我们现在只有3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实验做完，而且做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多少的这个化合物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这样做实验才够。我说好，没有问题，我自信满满的，我就回到实验室开始做实验。当我在做小量实验的时候，这个产率非常好，但是呢等到我要量产的时候，我发觉说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小量做得好，大量的时候问题重重。我说问题重重，本来我们这个实验我们所做的就是 research 嘛，所以 search over 就不懂的时候再去找来摸这个条件。我说没有好 OK， 我就去摸这个条件。我现在资讯又这么发达，这个我只要到网上一查，所有的这些 information 都在我的眼前，所以我就把这些相关的资料通通给 download 下来，开始研究到底为什么这个大量没有办法做出来。把这些分析完了以后呢，我的知识很好了哈，我有一组的数据在这里。分析完了以后呢，我再回实验室去做，做呢更加的卖力去做，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就跟以前一样。做到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些怎么样，就有一些挫折感，我的沮丧就出来了。我就拿着我的数据，拿着我的实验本，到我的老板的办公室，我坐下来跟他讲说，我已经做了2个星期了，你看看我的这实验本里头有这么多的篇幅都是在记载这个实验，我把该有的条件我从头到尾都做了，你觉得我哪里还没有做好？我的意思就是跟我老板讲说，我们放弃吧。我老板当然也听懂我在讲什么，他看了一看，他跟我讲说，他说你实在是很尽心尽力了，那可是呢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还有1个星期我们就要这个东西。他说你回去想想看，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做这个。我心里头憋了一肚子气，抱着我的数据，抱着我的实验本就回到我实验室，一面走一面想，我说你这老板真不近人情，假如说你真的有这么大的本领，你自己为什么不来做呢？我已经告诉你我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所以回到我的实验室，我就把那个实验本往我的桌上一放，一个人就坐在椅子上靠在那里，心里头就是很不闷闷不乐，里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跟我讲，祷告咯。我听一听，我摇摇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接下来又有个声音说，祷告咯。我说祷告咯，祷告咯。我心里头跟自己开始 argue， 我说祷告什么，这个时候不是祷告的时候，这时候是要进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啊，我祷告有什么用呢？所以呢我就很生气，我就站起来，我就把我实验衣一穿，就跑到实验室里头去。 我在实验室里头呢，我就没办法做实验，我就在那晃来晃去，心里头因为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该有的能力，该想尽的办法，该知道的我都做了，我叫我怎么做吧。里头的那个声音再跟我讲一次，祷告了，我就很心不甘情不愿，我就把我的实验衣一脱，啪一丢，我就回到我的位置上祷告了。我有什么告好祷的，我都做不出来了，上帝你还能够有什么办法呢？哦，我觉得上帝真的很仁慈啊，要是我是上帝，这一巴掌早就打下来了。没有祷告了，我就低头，我说上帝啊，我今天走投无路了，所以呢你说要祷告我就来祷告吧，你要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那这就是我的祷告。那这个人真的很骄傲，我事后想起来，但是在祷告的过程中，上帝让我看到了有一篇这个文献，我以前读过的文献，在我面前这样子过去，我心里头就顿时我就被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给抓住了。我说为什么是这一篇文献呢？我也不知道，我就赶快到那一堆里头去把那一篇文献抽出来。在那篇文献抽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开始慢慢的读，读到最后呢，在一个注脚，在一个 footnote 上面，用那个 fine print 好小好小的那个字体写了几个两三行的字，讲到他们做了同样的实验，他们所遭遇的问题，他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克，把这个问题给克服了。我一看，我心里头啊，那个心呢，原来是愤怒，一直在慢慢慢慢慢慢到不可言语。我说上帝你真是奇妙，我就赶快跑到实验室去，赶快照着他所讲的来设定这个实验。两个小时之后，我在测试的时候，这实验的结果跟我以前做的结果大大的不相同。你说在这时候我心里头高不高兴？我心里头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哦，我的主我的神你真伟大。当我话讲完了以后，我心里头第二个感觉，我想都想不到，我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我在你的面前我是何等的骄傲，我在你的面前我是何等的自夸，我没有把你当作神，因为我认为说我的生命里头，我的这个专业知识那是我的部分，那是你所不要去 touch 的部分。所以那天我的心里头真的是又喜乐又自卑，在神的面前，原来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真神，他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真的超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智慧远比我们的智慧要高知不知道多少。所以那一天对神的认识，我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以前的骄傲在那个时候变成了自卑。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件事，神说祷告吧，听我话又遵守的，我就与你同在。神的同在显在哪里？显在那一篇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次的那个文献上面，就在那个 footnote 里头，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来让我认识他。就好像彼得他说，主啊，我终夜打鱼打不到什么，但是因为你说的我就去做。到底打鱼是渔夫知道还是木匠知道？当然是渔夫知道嘛。可是当彼得愿意遵守的时候，他这一网打上来是多少条？许许多多，网都显然破裂了。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他一直要让我们来认识他，他一直要让我们来经历他，神也告诉我们怎么来认识他，怎么来经历他。现在问题在我们，你们愿不愿意认识他？你们愿不愿意经历他？神不会 twist your arm， 他会把你的手搬到后面说你一定要认识我，他不会这样子做，他只会用他的美德，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全能来吸引我们。我们对神有没有回应？ 当然我不是要跟各位讲说我要高举我的属灵的经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属灵的经历会是我们生命中的保障。为什么？当我们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神可以用我们过去属灵的经历来帮助我们。他说你回过头来看当初我怎么带你走过这一段艰难困苦，你信任我，你信靠我，今天我一样能够带你在你生命中走出你生命困苦的道路。所以这是神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属灵的经历是我们的保障，我们要珍惜它，我们不要忘掉它。大卫是一个非常认识神也是经历神的一位。我们看看诗篇第四篇他怎么说的。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来，我们一起念：显我为义的神，我呼义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我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大卫来到神面前，这个时候大卫他遇到生活中的难处，对不对？他在里说。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他是为什么会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在过去的时候，他说我在困苦的时候，你曾使我宽广。大卫所诉诸的是什么？是他在过去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对不对？所以我们生命中，当我们不断经历神，我们的保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我们会对神越来越信靠，我们对神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对这一位神的认知越深，我们越容易信靠他。所以这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我们从知识性的认知到实际的经历的认知，所以我们有客观性的认知，我们也有主观性的认知，这个时候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时候就讲到认知的第三个层面。认知的第三个层面是一个关系的层面，是一个 relation。 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叫 yada， 这个字讲的最好的是用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当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了谁。这个同房这个字就是讲到这个 relation。 所以这个认知不是一个表面性的知道，而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关系。在新约圣经里头讲到玛利亚，玛利亚还是一位处女，还没有被人知道。还没有被人知道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没有人认识，没有人知道玛利亚，而是说这一位玛利亚还没有有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在婚姻中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所以知识性的客观的跟主观的加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 relation。 这是我们保罗他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不但有知识性的认知，更有实际的经历，带出来一个真正的与神正确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内容是在于我们对神认知的扩展，是在于我们从客观性的从圣经中对神的认知到我们主观性对神的经历，以至于我们跟神有这样子一个亲密正确喜乐的关系。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越来越以神为乐，否则我们只是永远停在一个知识性的层面。我想认识耶稣，我 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但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却活不出。所以认识耶稣为至宝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事实，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所以在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扩大对神的认知里头，我们必须要从知识性的认知，如果我们还没有知识性的认知，我们要赶快建立知识性的认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很多知识性的认知，我们更需要有主观的认知经历，然后从这样子的关系的当中，我们与神建立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在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里头，我们会越来越向神委身，就像我们夫妻生活，我们会越来越甜美。所以让我再对各位讲一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可不可，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很渴慕？假如没有的话，这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地方。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到底有没有经历神的同在？假如我们没有经历神的同在，可能神在我们生命中还没有任何的主权。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是不是每次提到耶稣基督，我们心里头就觉得很甜美？假如还没有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很亲密。所以认识的本质是客观也是主观，到最后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除了我们的信仰，除了在知识的层面以外，我们必须要进入经历的层面。所以我想今天的第二讲我就停在这里，盼望神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经历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啊，更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渴慕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们对神的认知不但是一个客观性的认知，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同在，以至于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能够又亲密又甜美又和谐。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丰富的信仰，愿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教条式的信仰，愿我们信仰中能够常常与因着你的同在而有喜乐，让我们礼拜天主日的敬拜也因着我们对你的感恩对你的赞美，我们在这里真是在地如在天。主，谢谢你一切的恩典，也谢谢你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借着诗班与我们同在，享受你自己。愿你继续恩待这个教会，也恩待我们众人。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